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0章18到22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待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要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与你。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是我们的加拿大日啊 ，Happy Canada Day 啊。有人曾经说什么叫做 Canada， 就是 a Canada Day， 就是每天喝一罐啤酒啊。他说 Canada a Canada Day， 就是很有意思的。当然我们感谢神，每一天我们都享受神的恩典，就是 Canada。我们在这个国家里头，每一天都享受了主的爱、主的平安和主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赐给我们有这个 Canada Day， 让我们来感恩，也感谢我们的神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叫做做一个等候上帝的人，等候神的人啊。我们通常在礼拜五的晚上的小组的聚会，尤其是我们的许南弟兄啊，他很有信义，他常常提醒弟兄姊妹说，哦，上个礼拜天牧师讲什么道，讲什么内容，有什么主题，都觉得他的安排得很好，所以我就学习他的一种方法，就是复习一下上个礼拜在这里所讲的道啊。如果你已经在这边听过了，就复习一下吧，如果没有听到的，也是大概知道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天在这里分享的圣经的主题，安正在主的面前，就是我们要懂得在神的面前等候，随时放下我们自己，就好像刚才我们诗歌里头说，好像一粒的种子埋藏在泥土里头，在等候，等候。我们是放下自己，让神他自己来做工。然后我们讲等候的时候，就看见神的同在，看见神的能力。所以上个礼拜我就借用这个旧约圣经里头以色列人他们攻打这个耶利哥城的一个这个事情，来让我们看见神叫他们安静，你们不要作声，只是围绕着这个耶利哥城来围绕他走一片就好了，一天走一片，六天走六片，但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们总共要走多少片？
七片。
最后他们就呼叫呼喊，这个城墙就倒下来了。所以我们看见通过安静在主的面前等候，我们的信心就可以给建立起来。所以等候上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做一个等候神的人。我们都知道这些故事，我们都知道这些道理，问题是我们是一个等候神的人吗？我们自己有做到吗？今天通过这个主题、这个讲道、这个分享的时间，让我们都来有一个行动，就是来做一个等候神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刚才我说，现在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今年的下半年的开始哦。下半年是一个很重要的半年哦，我们更需要等候神。在前面的六个月里头，我们经验很多事情，我们学到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等候神。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作为，也等候神的吩咐，我们去做。我们一生里头其实都充满了等候，对不对？ 我们去坐飞机之前，首先要弄好多的程序，然后坐在哪里，在等候的这个房间里头，在等啊等啊，等到时间到了，有些时候班机航班延误了，对不对？有 delay， 有些时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呀，我们都在等候，要去到另外一个城市，我们要等候转机，转另外一个飞机，可能等几个小时哈，有些时候这个经验，所以我们一生里头都有等候的经验。还有我们也等候着小孩子的成长，等候着他们要进大学，进了大学以后要等候他们毕业，他们毕业以后等候他们找了工作，要等候他们结婚，也是给你生孙子，对不对？我们都等候，一生都在等候。所以我们对于等候这两个字，其实我们都很知道它是什么意义。但是问题今天要讲的等候，就是一种好像是在我们把自己放在天堂里头的这个经验，就是等候上帝，等候神，不是等候的一般的人。所以英语里头我们不等候神，我们不说 wait for God， 没有人这样说的，我们不是 wait for God， God always here， 对不对？神已经每天都在这里的，他不是老远的地方还没有到，不是，他都在这里。所以我们不是 wait for God， 英语是说 wait on GodWait on God， 他已经在这里，但是我们要 wait on 他，就好像我们要服侍他，要来知道他想什么，知道他说什么，知道他要我们要行什么，是 wait on God， 是这一方面的意思。就好像把自己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里头，好像在天堂的感觉一样。这是基督徒我们要来学习的。下半年是我们等候神的时间，阿门。有一位很著名的基督徒的作家，他写了很多很多属灵的书籍啊。这一位作家他说，没有一分钟我们等候神的时间是徒然的。他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他跟神的关系很密切，所以他就说，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没有一分钟是浪费的。没有一分钟是没意义的，都是有用的，对我们生命是很有用处的。我们要学习等候神 wait on God， 但是我们要知道，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并非什么都不做，不是说、哦、我就在睡觉我等候神，不是，不对，我在吃东西，在喝饮料，不是，不是，这不是等候上帝。等候神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等候神的人他还在侍奉神，等候神的人他还在照顾他家里的人，等候神的人他还在他的专业上很专业、很用功的来工作，在社区里头还用功的来服侍我们社区里头的朋友，这是等候神。所以等候神是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做，就安静的坐在这里等候神，这不是这个意思。今天我要从旧约里头的以赛亚书看这个主题，等候神。我发现以赛亚先知他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他知道他要等候，尤其是在他当年的时代，他的国家很困难，人民很受痛苦。这个先知他出来侍奉神的时候也充满了困难，很多人反对他，逼迫他，伤害他，但是他学习一个功课，就是等候神。在动乱的年代，他尤其是要呼叫所有的百姓说，我们要等候神。就让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50章第2节里头，他就已经发出一个问题，是上帝通过这位先知发出来一个问题，是上帝的问题。他说，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我已经来了，但是却没有人在等候。他们都很忙碌诶，忙碌着他们的工作诶，忙碌着他们的生活诶，忙碌着要照顾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呢，忙碌着要做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或者对于当时的祭司，他们就忙碌在做圣殿里头的侍奉，却没有等候神。对于基督徒，我们也要回应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有没有等候他？神已经来到我的身边，我还没有等候他，我还是忙碌在我做的事情，忙碌着我以为的侍奉，我们没有真的来亲近他， 等候我们的神。他说我呼唤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回应呢？这是以赛亚书五十章里头的话，这是发出个挑战，问我们一下这个问题。我相信在以赛亚的年代，所有的平民百姓，也包括圣殿里头侍奉神的祭司，他们都是十分十分的忙碌的，跟我们今天一样，都是很忙碌的。要上班的人要上班，做生意的人要做生意，退休的人也挺忙碌哈，常常去旅游，对不对？东去到这里去哪里，我整天都忙碌的。看小孩的更忙碌，对不对？天天都要为小孩去做饭啊，带他去上课这样等等。但是神说我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等候呢？以赛亚把一个很重要的主题讲出来，就是我们没有等候神，所以我们不知道他的心意，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当我们等候神，慢慢就知道他的心意，他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的困难是有些时候我们是祷告了，但当我们看见神好像没有马上为我们做事情的时候，结果我们怎么样？我就自己决定我要做什么了，因为神没有给我声音，没有告诉我，哎，我就按照我的感觉来做事情，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的人，马上就去做，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我的爱好，我的感觉，我就去做。但是可能这不是神的心意。就是在以赛亚的年代，很多的他们是宗教的领袖，他们也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按照他们的经验去做，却没有好好的等候神，听神的声音。旧约圣经有一个很著名的人物，也是以色列人第一个头一个君王，他叫扫罗王。扫罗王这是很厉害的，身材很高大，很英勇，是一个勇士，是打仗很厉害的一个人。但是他有一个问题，他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没有等候神。他没有等候神，神所定的时机和时间他不遵守，结果这是他的后来的失败。这个事情是按照撒母耳记上第十章里头告诉我们说，当年的撒母耳就对这个扫罗王说，你要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七天，就是一个礼拜而已，对不对？七天其实很快就度过了，一个礼拜而已。你去亚拉斯加去坐游轮也是去七天，对不对？一来一回就七天了，这其实很容易到过。他说你等我，等我来到这里就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命令。但是他没有遵守。扫罗王后来看见撒母耳还没有到，他就说，吩咐他的人说，把番祭和平安的祭带到我这里来。本来献祭的功夫不是他做的，他只是个君王，但是献祭的功夫是撒母耳他做的，是神交给撒母耳去做的功夫，他就赶着在撒母耳之前他就做了。他等不及了，因为他发现敌人要来了，要来打仗了，我跟他们就拼命了，所以现在献祭，我们献祭就等于他们向神祷告，求神赐福给我们，去打仗的时候可以胜利，打仗的时候我们可以胜利，可以平安的回来，就是这个目的。但是他只看见敌人这么厉害，敌人这么多的困难要压迫他，他就不等候神，他就自己来行事，结果怎么样？刚刚把献祭献完了，撒母耳就到了。其实他多等几分钟，可能情况不一样，就是没有多等几分钟。我听见有一位传道人曾经讲过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我们等候神的时间，最后的半小时通常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没有耐心去等后来的半小时，我们前面可能等了好几个小时，后来就心里头不耐烦，就不等下去，结果我们是失败了。最近不是打这个足球这个世界杯吗？很多球队就最后才失败的，他没有守下去，没有谨守他的岗位，最后就失败了。这个扫罗王就是一样的，他没有等到撒母耳的来到，就是神的时间他没有等下去，结果他就做了，这是他失败。撒母耳怎么对扫罗王说，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糊涂事。
糊涂事耶，他 他在所有的事情上，扫罗王都是很精明的，很威风的，很成功的，但是在这个等候神的事情上却糊涂失败，犯了错误，因为他没有遵守神给你的吩咐，这是他最大的失败。为什么我们不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我们等不下去，很心里很着急，对不对？没有等下去，结果是他的失败，也是我们的失败。撒母耳还继续说，现在你的王位不长久了，就是你坐不稳了，你的宝座没跟你再没有关系了，你总有一天要失败。为什么？因为你没有遵守神的吩咐，没有等候他。你看撒母耳两次的告诉扫罗王说，你没有遵守，看到了，没有遵守要等候神这一件事情，这也给我们提醒。所以如果我们不等候神自己来行事，有些时候就有严重的后果。求神帮助我们，等候神是多么重要。扫罗王只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举一个例子而已，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们要从我们的失败的里面要来学习。无论是我们基督徒自己一个人，我们要等候神，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们要等候神，作为一个教会，神的教会，我们也要来学习等候神的带领。等候神其实是很美好的，很安静的，这个我们可以好像在主的里面可以安适下来，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等候他，神就有最美好的带领。今天我们所唱的第一首诗歌很好，神的路，神的道路最美好，是最好的。弟兄姐妹，很可惜，很可惜，我们放下了神的道路不去走，却去走自己的道路，这是我们的失败，这是我们的痛苦，这是我们没有平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扫罗王的失败是因为他没有遵守神给他的时间，没有等候。刚才我们所念的读的圣经以赛亚书第30章里头的一段经文，也是很重要的经文，有关于我们如何等候神的经文。他说我们的神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他必然要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我们的神耶和华他是公平的。然后最后他讲一句什么？
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再一遍，
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等候他的人是有福气的。扫罗王没有等候，结果他失去了福气，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凡等候神的人都有福气。在什么事情上你要等候神，我们要安静思想一下，不要很心里头太焦急，以至于我们代替了神做事情。凡是我们取代神做事情的，最后都是失败的，因为这不是神的主意。所以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接下来看上面的这段经文里头告诉我们，有两个等候，有两种等候。第一种等候是神在等候人回转悔改，另外一种是人在等候神给我们的施恩典。看到了，他首先告诉我们神在等候我们回转归向他，然后他就说等候神的人就有福气，对不对？这讲到两种的等候，等候是原来是双方面的， We wait on God, God 也 wait on 我们，他盼望来亲近我们，但是我们都不听他的。圣经说不是说吧，第50章说神已经来了，但是没有人等候，很可怜。神都盼望跟我们在一块，我们却没有等候他。神在等候我们的回转悔改归向他。不要一味的自己在忙着做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我很热心，我都做这些事情，但是我没有等候神。神说你等候我吧，我马上到了，最后的半小时就来了，你还等不下去。所以我们要等候神给我们施恩典怜悯。 所以在下半年里头，你想一下你的人生，想一下你的家庭，有什么事情是需要真的等候神的，等候神的声音，神的等候着神的带领和他的供应。在十九节里头，他告诉神的子民说，你们不用哭泣，不用痛苦，不用难过，因为主听见你的哀求的声音，他就施恩给你，他听见了，他就一定应允我们，答应我们，帮助我们。你看见神的应许是怎样的，我们等候他，等候神的时候有些时候是难过的，等候神的时候不是每一天都这么快乐，告诉大家，等候神的人有些时候不开心。譬如说旧约圣经里头的耶利米先知，他是很不开心的人，圣经说他是一个流着眼泪的先知，对不对？他受尽痛苦。我相信在这里的很多基督徒都有这个经验，你们亲近神，依靠神，等候神的时候，都会经过一些困难的，有痛苦的时间，有流眼泪的时间，但是神却给我们一个应许说，我听见了，我一定答应你的，你要等候，继续的等候下去。人的毛病是什么？就在我们祷告之后，我们 say amen 之后，我们就等，都不等了。祷告我们是做了，但是我们不等神来带领我们，就马上去动手做事情。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我们都是很懂得祷告的人，很会祷告的人，但是问题是我们祷告 Amen 以后，我们就马上做事情了，都没有等候上帝到底他说是还是不是，对还是不对， Yes or No 都没有等了，我们就做事情，对不对？我们的困难都在这里，所以我们要学习等候，祷告了还要不要离开，还要再等候，等候上帝。然后以赛亚书继续告诉我们说，神是怎样说，主以艰难给我们当饼来吃，这个饼就是等于我们中国人就吃的饭的意思，他每天他们都是吃饼的，但是我们吃饭吃面条，这个面包，对不对？还有他给他们喝什么，是困苦好像水给他们喝，用今天我们讲的话就是很不对劲了，我们都盼望吃最好的，我想大家等一会，等一下你们就准备要去餐馆啊，去最好的，对不对？今天是国庆日嘛，你们都要吃好的，对不对？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却发现一个现实的事情，神总是给我们喝不好喝的，吃不好吃的。年长的弟兄姐妹就知道这个意义是什么，神总是这样的，他喜欢叫我们吃不好吃的，我们喜欢爱吃最美好的，人家不是这样说吗？最好吃的东西其实都是不健康的，对不对？最不好吃的其实最健康，对不对？现在这里告诉人生就是这样，我们都经过很多艰难和困苦，好像食物，好像我们的水一样来供应我们，不是吗？你回想你的过去，回想我们的前面的六个月，都有很多艰难和困苦，是神给我们的，是主给我们的，你看见了？是以赛亚书说主是给，把这些都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知道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来帮助我们。这一句话他还没有讲完，下面还这样说，遇到问题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我们到处祷告啊，找人祷告，找牧师来祷告啊，我们总是祷告盼望说，神啊，这个痛苦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我们就再没有这样的痛苦，这是我们最大的祷告，我们最迫切的祷告，就是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什么我可以离开这个痛苦，最好是越快越好，对不对？是我们，但神每天都给我们困难了，当食物来吃，给我们艰苦来当水来喝，好像没有停下来的事情。我感觉到好像就是以色列人都出埃及以后40年都是这样，在沙漠里头绕一个圈绕一个圈就走，吃的都最简单的东西，喝的都是当地的水，但神有他的旨意。很多时候我们都问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的困难，但是却很少人去问神啊，我什么时候愿意悔改回转降服下来，改变一下我自己， 好让我来亲近神，也学习一些功课教训。我们愿意这样做吗？等候神就是做这件事情。等候神不是说神的什么时候委座，你要什么时候来，哦，你怎么来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等候神也是反省一下，我要有什么功课，我要学习，有什么地方我要改变，在哪里我错了，我要悔改回转，这是等候神一个最美好的时间。所以接下来在二十节下半部分开始说，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教师不再隐藏，你的眼睛可以看见你的教师。那就是说神一定会答应我们的，只是我们需要接受考验的时间，好像试炼的时间。神通过这些困难来磨我们，以至于我们成为他所合用的器皿。在艰难痛苦当中，我们要等候神，最后这种信心会得到神的奖赏的。你今天是不是还在困难当中？你坚持着等候神吧，你坚持等候神吧，你的信心，你对神的信心，总有一天看见有果效，看见有奖赏。这是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有这个经验的。然后他就说，你往左边或者右边，你一定会听见后边有声音。那就是说你好像看往前看，总是看不见有出路，看不见有什么解决的希望，总是看见困难，总是看见黑暗，看见 有痛苦的事情。但是你要注意，神要在你后面跟你讲话。我就发现这件事很奇妙的，在启示录里头第一章，使徒约翰也有同样的经验。在启示录里头，约翰说他听见后面有声音，他就转过身来要看谁在发声与我说话。一转过来他就看见，看见什么？看见主耶稣。然后主耶稣也看见，给他看见许许多多的异象，所以他就把这个启示录写下来，不是吗？声音，神的声音很多时候都是从后面来的。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匆忙的，很忙碌的看着我们的前面，应付很多困难，应付很多不同的事情，却没有忽略神在我们的后边要向我们讲话。所以我听见有些属灵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分享，他说他们祷告一件事情的时候，忽然之间他就听见后面有声音跟他讲，还是很清楚的声音跟他讲。他回转头过来什么都看不见，但他确定这是神给他的声音，对他讲话。当你看着你的前面的道路充满困难的时候，请你注意，神有声音可能在你后头后面跟你讲话的，给你安慰，给你带领的。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里头也是这样说，让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所做的。神通过圣灵显明了他的心意，安慰了我们，教导我们，也来教训我们。所以巴不得我们基督徒今天多一点倚靠圣灵，倚靠圣灵来祷告，倚靠着圣灵来行事，倚靠着圣灵来侍奉神。这他当他听见后面的声音是对他说，这是正路，正确的道路，要行在其间，是很困难的，但是这是正确的道路。好像是不对劲，但是说不是，这是对的，你就跟着我的旨意去行吧。弟兄姐妹，这是等候神的人要学习的一个顺服的功课。神要使他的百姓行在一个合乎真理的道路上去行。世界的道路很多时候都是好像看起来是很对的，很好的，很美的，但是都是不合乎真理的。我们要行在合乎真理的道路上。以赛亚书二十六章第八节也讲到我们等候神，哈，让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
耶和华，我们在你行神的路上等候你，我们心里所羡慕的是你的名。
感谢神，我们知道神是绝对公义公平的，他的审判也是对的， 所以我们要在他公平公义的审判上要等候他，等候他的旨意，等候他的带领，也等候他最美好的祝福。然后下面他说，夜间我心中羡慕你，我里面的灵切切的寻求神啊，你看见哦，原来等候神的人，他的心灵是切切的寻求上帝的人。不要远离上帝，你的心中应该常常有神在你心中，常常靠近贴近我们的神。有了这样的愿意的心，等候神的心，我们就应该有下面的行动。这是最后以赛亚告诉我们，一个等候神的人他应该怎样。他说，你要把你所有的偶像都要抛弃，要抛弃这些偶像。过去你们在家里有偶像，在你的生活里头有偶像，在你的心中有偶像，在你的意念里头有偶像，现在你要抛弃。如果你等候神，你就知道我们要专一专心的等候神。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家中还有摆放在家里的偶像，我们要把它除掉，要抛弃。但是更重要的，很多人心中还有偶像，他心灵里头，他的愿望里头还有许许多多的偶像，都是不对的。可能是我们财富的看法，可能是我们对名誉地位的看法，可能是我们对个人的成功和成就的一些看法，都可能是成为我们的偶像。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拜偶像，结果他们就离开了耶和华上帝。我们要对付自己的罪，在等候神当中就是一个机会，我们要对付自己。就好像我们刚才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也要对付自己，对付自己，这是等候神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应许，我觉得以赛亚书40章31节是最美好的经文。我觉得大部分基督徒都知道，但你原来不知道，以赛亚书他是很看重等候神这个功夫的。既然大家都认识，我们一块来念，一块来读。等候神，等候神，我们一定重新得力。今天你软弱吗？等候神，他给你力量。今天你觉得自己很悲哀吗？等候神，他给你重新得力，你就不困倦也不疲乏。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告诉我们，好像鹰，好像大鹰一样，在天空上来翱翔，来飞行。来，我告诉大家，天空上的鹰是怎么样的？第一，它飞得很高，对不对？它飞得很高，在飞鸟当中，应该它是最飞得最高的。这表示什么？我们应该好像鹰一样，飞得很高，与神亲近，亲近我们的神。我们应该在灵性上，应该要不断的每天爬到最高最高峰的地步，与神亲近，如鹰。我们更新起来。第二，鹰是怎么样？它是看得很远的，它从远方就看见，哎，这个有个小动物，它要来抓它做它的午餐。它从高处就看见了，哎，上面有一只小动物，是它的午餐，是它所吃的，它要把它飞下来，所以它看得很准的，从老远的地方就看得很准。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有属灵的眼光，等候神的人，神就给我们有眼光，看得准。看得对，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但是我们等候神，他就给我们有这样的眼光。还有最后，鹰是怎么样？当他抓到食物的时候，他抓得很紧的，牢牢地抓住，他不会放手的，因为他有翅膀。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等候神的人要牢牢地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给我们的安慰，抓住神给我们的教训和带领，这样我们就如鹰重新得力。感谢神。所以以赛亚书最后64章第4节也是讲到等候神，让我们一块来念哈。好， 他说你从来没有发现也从来找不到，就是我们这一位神，他在等，他在为着那些等候他的人来行事，这是给我们的安慰，也是我们应许，神愿意来帮我们行事，行你自己的事情，行你家里的事情，也是行我们教会的事，让他来行事。但是我们要什么？等候，等候神。看见以赛亚书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在痛苦当中我们还要等候神。你愿意做一个等候神的人吗？你愿意吗？你愿意吗？